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在9月25号星期一深圳举行的秋季新品发布会上面，不见新款旗舰手机 Mate 60 Pro 的手机的身影。之前众多中外媒体将这款具备 5G 网速的智能手机标榜为是华为突破美国芯片技术制裁，中国自主研发生产7纳米芯片的例证。在发表会上面就 Mate 60 Pro备受关注的产量问题，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业务集团的行政总裁余承东甚至不提这款手机的名称。余承东在开场白当中表示，先锋计划以来，我们产品上市以来广受大家的喜爱和信任，正在是加班加点地是紧急地生产，能够让更多的人买到用到我们的产品。先锋计划是华为研发 Mate 60系列手机产品的项目代名词，今日他们是先锋计划的产品，他们就是不作介绍。而在当日，华为发布了新款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无线耳机、智能巨屏显示器等一系列的产品。在手机产品方面，华为推出了以奢侈奢华的设计的昂贵材料为巨头的 Mate 60RS 非凡大师系列。这个的超高端手机官网定价为是 11,999 元人民币起，被网民戏称为是电子茅台。Mate 60RS 强调外观设计，但是同华为的其他产品不同，华为避谈这款手机的技术参数。一个月前华为推出的 Mate 60 Pro 手机亦都在芯片技术细节上面遮遮掩掩。华为在8月29号低调推出的手机之后，加拿大评测机构 Tech Insights 这个月初对华为这款手机进行了拆解分析之后作出结论，表示手机使用了中芯国际生产的7纳米麒麟芯片。这个的发现引发了美中科技产业以及政界的哗然，很多的分析认为华为可能突破美国的制裁，联合中芯国际自主生产出了7纳米制程的芯片。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9月19号在国会众议院的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面表示，华为推出这个的智能手机的消息令到他感到沮丧，但是他强调，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华为能够批量制造出7纳米芯片。雷蒙多未有具体对芯片的量产是作出定义。中国证券部是今年6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华为是对全年手机出货目标是从3000万上修至是4000万，目前仲是不清楚使用7纳米芯片的 Mate 60系列手机。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经济政府与商业系副教授傅道格是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至少在14纳米芯片的生产方面，中芯国际已经是在工艺下实现了量产。他说，如果中芯国际能够以每片晶圆制造出500到600个芯片，保守估计7000片的晶圆的产能为华为的供货，这样他们仍然足以在一年内提供4000万片的预计总出货量。不过业内人士指出，中芯国际7纳米芯片生产效率可能十分之低下，同14纳米的芯片制程 95% 的良率相比，中芯7纳米制程的良率可能不到 15%， 这个将会直接是制约华为新款智能手机的量产成本。根据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份分析指出，相比之下使用 EUV台积电的7纳米芯片制造良率为是 80%。 据分析说，中芯国际因为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无法获得荷兰阿斯麦公司出品的最先进的极紫外光，亦都是 EUV 的光刻机，只能够依靠上一代深紫外光 DUV 设备制造7纳米芯片。这个的工艺成本高昂，良率低下，导致依托这一类芯片的设备难以量产。英国市场研究公司的 Radio Free Mobile 的创办人、数字移动技术系统专家理查德·温莎表示，中芯国际的这个7纳米制造工艺已经被西方企业证明行不通。他对美国之音说，几年前英特尔试图做中芯国际所做的事情，即是在不使用阿斯麦极紫外光光刻技术的情况之下制造7纳米芯片。他们 的确是制造出7纳米芯片，但是无法以商业上可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台湾的媒体引述中华 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全的讲话，中芯7纳米芯片技术用 DUV 重复曝光的技术，良率需要达到70%才能够盈利。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系副总监刘佩珍对香港中国评论通讯社表示，7纳米制程已经是中芯国际的极限，良率应该不会高于50%。他说这样的生产成本会是很高，中国继续往前推进是有难度。但是华为作为中国民族企业标杆，可能获得北京的巨额补贴，不计成本效应。就在华为推出 Mate 60 Pro 的前几日，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8月24号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22号至24号在广东调研期间参观了华为总部。而路透社9月5号的报道，中国政府将会为扶植半导体产业的大基金再加码3000亿人民币融资。亦都有份分析指出，即使是华为在中国手机市场的增速有了起色，但是这个建立在起点低的基础上面，曾经一度位居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第二的华为，在美国制裁之下，不单止海外收益锐减，一度退至只能够生产 4G 手机。到2022年，华为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已经跌至 10% 左右。华为2023年的手机销量定出了4000万的目标。而在美国制裁推出的2019年，华为手机出货量达到 2.4 亿台。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华为手机在中国国内再度受到热捧，要重返国际手机市场面临着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常年关注华为技术发展以及市场行为的欧洲电信行业咨询公司斯德兰德咨询首席执行官斯德兰德系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一些的肯定就是这个就是新款 Mate 60由于缺乏对谷歌移动的服务平台的支持，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是无吸引力，将不可能安装以及使用很多使用 GMS 应用程式。在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制裁之下，华为无法使用谷歌的 GMS 平台，被迫自研 HMS 平台以取代谷歌的 GMS。 斯特兰德表示，谷歌移动服务是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式的接口，为程式系框架提供信号指引以及更新，使用程式能够更好地工作，并且有助于增强整体用户的体验。即使在中国国内，面对着那些未受美国制裁的中国国产科技品牌，华为手机亦都面临着严峻的竞争考验。如果你要求中国消费者花960美元买一部智能手机，他会期望得到一部相当不错的智能手机。如果有一部 OPPO、vivo 或者是小米的手机，使用的是通宵长龙处理器，体积更小，速度更快，电池寿命更长，性能更好，显然意见是的，消费者会选择不购买华为的设备。他们是需要等待市场告诉他们知华为这款的设备到底是有多好。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之前曾经表示，美国是需要就华为新款手机的性能和构造获取更多的信息，以决定是否有任何公司绕过美国对半导体芯片的出口限制，制造出手机当中的先进新芯片。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9月6号呼吁，美国应该停止向中芯国际及华为出口任何美国技术。麦克考尔批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掌握和实施的实体清单并未有得到有力的执行。雷蒙多上个星期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表示，他可以向大家保证，每次他们发现任何公司绕过出口管制的可信证据的时候，他们都会进行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